我们上一个讲次讲到那个八十二面的头一行啊，那个勤行求道德，可得即长生。这个勤行道德呀，他们在出世法来讲呢，就是八正道和三德密藏。在世间法讲呢，就是三达道、三达德、五达道。三达德呢，就是智、仁、勇啊，智、仁、勇三达德。其实这三达德呢，也可以跟那个三德密藏通。三达德里边的智就是般若德，仁就是法身德，勇就是解脱德，就是这个啊。那个五达道的世间法的五达道呢，就是那五伦啊，君臣啊，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这五伦。这个中国古来的教育啊，那个佛堂啊，古来的时候它叫明伦堂，明伦堂。这个就是明白这个人和人相处的这个道理，这人呢和人的关系就这五种，你怎么说怎么分就是这五种。其实第一种的关系呢，不是君臣，是夫妻。好，这两个人很多男男女女在一起，两个人好了，说我们情投意合，相爱结婚吧，这夫妻的这一轮成立了啊。先结婚以后生小孩子了，父子这一轮又成立了啊，当然母子和父子是同轮的了，这样子这一轮又成立了，再生一个啊，兄弟成立了，在一个家庭里就这三轮，一出去那就变成朋友了，又一轮，大家做邻友社乃至社会上的各种人的交往，那都是朋友这一轮，一有主旨好了，那就有君臣了，有长官有部下，就是这样子。这社会上啊，就这五伦，但这个五伦最根本就是这个夫妻这一伦，是人伦之始啊。那现在我们大家的社会上啊，把这一伦搞乱了，乱来，邪淫呐、啊。所以我告诉信徒们，我说你要想你家庭和乐，你第一步你要戒邪淫，你这个关你戒不掉，你家庭不会和乐，你的子孙不会贤孝的。我当老师的就看着那个学生啊非常好，品学兼优。他突然间变了，又吃烟又吃酒又翘课，你怎么问他他也不说，最后啊千方百计问他说了，他父母中间有问题，有外遇了。他说这个世界上啊再没有人是我能够值得相信的了，我不相信任何人了，老师更不相信了，我的父母我当初把他们看成是圣人的那么完美，结果他们做出这种事情，你看祸延子孙呢。周安世老居士他编那个安世全书，那就是有一个就叫欲海回狂皆杀生万善先知，就是这两个。这个五达德里头啊，这个五达道，这五条路你走通了，你做人就成功了。这个这五轮就是说那个杀道阎王九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呀。所以这个世间法呀，因为我们世间的道德很低落呀，那么因此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有障碍，也有的佛教徒本身呢，打晚上念佛呀，供修完了以后，就又出了问题了，男男女女的，就这一关不好把握，这一关要把握住了以后，出尘罗汉，这一关就最重要了，这一关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真是要特别小心，不管说生死的根本是无明是不错，但是发动的根本就是他，你不把这个关口守住的话呀，那就不得了。其实我们吃戒不是吃那个重点，不是在根本上啊。你根本戒不容易犯，要放那个微细戒上，放那个微义戒上，放那上，那上不犯，你重点怎么能犯呢？你小地方招力，你大地方不会犯的了。就小地方不招力，马马虎马马虎好了，积少成多啊，就出问题了。啊，一开始你不注意啊，完全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可有关系了，就是没有关系它有关系，那个有关系问题关系大了了。所以我们大家呀，要从这个地方我们去着眼，看在小的地方啊，小的地方啊要小心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大地方就比较保险了啊。这是我顺便再补充一下啊。下边呢我们看那个就借这个三毒了，贪嗔痴啊，大家请合掌我们念啊。然世人博徐 共振不及之事，于此巨恶疾苦之中，情深盈目，以自给济，无尊无卑，无贫无富，少长男女共有钱财，有物同然，忧思时等，平应愁苦，累念积虑，微心走使，无有安时，有田忧田，有宅忧宅，牛马六畜，奴婢钱财，衣食食物，不共忧之，从此累喜，忧念愁怖，恒为非常，水火盗贼，怨家债主，分飘劫夺，消散磨灭，幽毒宗宗，无有解释，解愤胸中，不离忧恼，心坚意固，时无动舍，悔作罪祟，身亡命终，去捐之去，莫随随者，尊贵豪富，已有私患，忧惧万端，勤苦若此，解重寒热，与痛共居，贫穷下劣，困乏常无，无田以忧，欲有田，无则以忧，欲有则，无牛马六畜，奴婢钱财，衣食食物，以忧欲有之，食有衣，服少衣，有事少事，思有其等，食欲具有，见散摩。好的，在这里啊，这个文字啊倒不难，倒不，这个意思很明显啊，但是有些个重要的字啊，我把它消一消啊。是前面讲了这个讲贪嗔痴这三个啊，这种三毒。然而啊，世上一般的人啊，可以这样讲，世上一般的人，也可以讲世道人心。这个薄呀，就是对着后讲的，是人心越来越薄了，凉薄了，也焦薄了，就是薄啊。世道人心呐、啊，这个风速啊，一天一天的焦薄，共争不及之事。这个争同那个同那没有言字的争是一样的，加个言字争是争论，那没有那言字争就是竞争啊，斗争。大家共同的竞争不及之物，并不是很急迫的事情，大家共同来竞争啊，来争啊。什么是共同的急务呢？生死大事，没有人问，就搞这些个不及事物啊。于此，在这些个巨大的啊恶业啊极端的痛苦之中，勤身营务，勤劳的身心经营作物，在那里头一字给济。一字给济是什么？物质享受，自己贪图物质享受，叫一字给济啊。无就是这不论，不论你是尊长，不论你是卑下，也不论你是贫穷，也不论你是富有啊，少长就是啊，年纪轻的，年纪老的，男的女的，共有钱财，有无同然，大家都想钱，就是这样，都想钱财啊。所以这个钱字啊，说二葛争金杀气高啊，人人为他身受劳。你看那两个葛，那个葛是兵器，两个葛争这一个黄金呢、啊，争这个金子，杀气高，一股杀气在那里头啊。二葛争金杀气高，人人为他身受劳，为这个钱受劳。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为了这个钱啊，人为财死啊，人为钱死，鸟为食亡啊。有惠用者超三界，惠用者钱的话，定做些功德，你就超脱了这三界的生死轮回了。不惠用者你也难逃，不惠用用钱来造业，造业就受报嘛，也难逃。这是古来那时候啊，我在当小孩子的时候记到的了啊，读私塾的时候啊，老师讲的。有无同然，有钱的人呢，照实讲，没钱的人只好一天到晚想钱吧。不是，有钱的更想钱，这个有钱的比没有钱想的还厉害了，哎， 通通一样，有无同然，都通通一样的。又是十等，这个十等也是恰恰相等，忧思啊啊，忧虑啊，思考啊，完全一样。有钱无钱都是一样的，都想赚钱，就是这样的。平应愁苦，就平应这两个心不安，心不安贴，叫做平应，心里不安，就是啊，忧心忡忡。后边讲那个，又很忧愁啊，苦恼，累念积虑，这样不断的啊思想啊，不断的把这些个忧虑啊累积起来，怎么微心走使，就是为了这个妄心在那一天到晚奔跑啊，无有安时，没有安住的时候，没有安定的时候。这个黄甫士访啊，清朝的有一位学佛的大居士，他写了十二时颂，他中间有几句话说，臭钱财闲茶酒，赚得凡夫终日走。这两句我记得最深刻了，臭钱财闲茶酒，赚得凡夫终日走，波波不暇念弥陀，日月到来空束手啊。臭钱财，那钱财的确是臭呢，那钞票啊要在显微镜底下看呢，好多细菌呢 啊大家都没有拿钱，没有洗手的呀，管你是手干什么，赶快把钱抓回来，所以钱上就最脏了。臭钱财闲茶酒啊，赚的凡夫终日走，赚的这个凡夫啊整天到晚奔跑啊，波波不暇念弥陀，一天到晚奔奔波波的，没有时间念阿弥陀佛。日月到来空束手，日月到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无常到了，哇，空两个手没有办法了，束手无策。这就是凡夫的结果呀！啊，我们修行人呢，也要早做准备啊，不能跟一般的凡夫一样，日月到来空束手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个陶渊明有《归去来辞》。啊，大家应该这个都读过这篇文章啊。他是讲，他说不为五斗米，向乡里小儿折腰。他去到那个县里的去做公务员，那个县长正好是他们乡里的这个比他年纪还轻很多的晚辈，而且还颐指气使的啊，作威作福的对他，他火大了。一个月他赚多少钱？赚五斗米。他想我不要，他把这印呢挂起来，然后把他这木料结合起来。他说我要走了啊，你给县太爷讲上，我这官不做了，不为五斗米，向乡里小儿折腰。他那归去来辞有一句话啊，替自以心为行义啊，惜惆怅而独悲。你既然自己把你这个心呢、啊，被这个行，被这个身体来意识。就是为了这个生活，为了吃饭呢，就是说呀，啊，一天到晚的、啊、做着生理的奴隶，这个心做生理的奴隶呀、啊，那呢还有什么怅望的好难过的呢？啊，那个《归去来辞》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陶渊明。所以这个心呐、啊，我们出家人就修的这个心，常保这个心呐、啊，很清净、很光明的。那就是在道上，你不动，你在道场里睡觉也好，心地很光明的，也没有染污啊。不要说在念佛了、用功了吧，就是不用功，你不出去，心里清清静静的啊，这六根清净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耳不听心也不烦，很清清静静的，这很好。早晨楞严咒、大悲咒、十小咒一念啊，这个是妄念根本就不起来了，然后。早晨斋一过啊，偶尔出个婆活动活动身体，下边就是自己用功了。假如好好把握时间呢，修行不是很难的事，不是很难的事啊。你要有计划，好好利用这个时间，善用这个时间，要利用。我们常住的时间是固定的吧？当我们两堂功课，二十临斋，那么另外有时出坡上课，除了这个时间都是你自己的呀。啊，星期天没有课了，那么你把那个时间安排好。安排好，读诵大乘经典也好啊，从解门入也好，从行门入也好。一般来说呀，脾气大的人从解门入，嗔行人呢从解门入，他要去研究道理。这脾气大的人总是好讲道理的，你怎么这样的不讲道理呢？ 他就烦了嘛。那你好了，你 到佛法中去讲道理，你去研究。所以嗔行人呢，都从解门入啊。这贪行人呢，从行门入，好贪心呐、啊，贪心重，贪心重好了，你拜佛念佛，给你一天拜一万拜啊，都多少拜，那贪心重是好的，一转过来变成行门入啊。这个也不贪那个嗔差不多平等的信门入，相信阿弥陀的话就好了啊。一般说呢，就是说呀，从这三门可以入，根据众生啊。这个众生的根基多半就是贪、嗔、痴啊，那么或者等分这四种人。那么这四种人当中合起来就是三门：解门、行门、信就好。自己呀、啊，我们想想自己，你要自己呀、啊，自己修行就是对自己修正自己、修理自己呀、啊，就是啊，修理他。他的身口意想法，你研究他，了解他，我这个个性到底是个什么个性啊？你不把他烦恼扶住，没办法上路。你搞半天辛辛苦苦的修行的，拜了佛，拜了啊几百拜佛，出一身汗，好了，一个脾气发完了，佛的功德没有了，无名火钻烧功德林吧，你的功德烧掉了哇，啊没有了，再从头来呀、啊。所以你先要把烦恼扶住，找出自己的烦恼，先认识自己。这个认识自己很难的，就是找出自己最大的缺点啊。那袁了凡四训呢，人家算的那孔先生算他呢，没有儿子，没有功名，不长寿啊。他给他算的吃几斗米，这一生都能算出来呀、啊。哪一天死，什么时间都算出来。八月十四号丑时给他算出五十四岁那一年，结果他一想，这都一定了，他也就不用功了。后来遇见云谷禅师以后，云谷禅师告诉他，云谷禅师说你错了啊，最好的人命居不住，最坏的人命也居不住，只有那个一般人啊，反正就是也不好也不坏的随波逐流这种人呢，那是随顺着这个命运安排就过日子了，就这种人呢是这样子的。那个云谷禅师说，了凡先生说，他说我原来你在这这么你在这坐三天都没有起来，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，很有功夫的人呢，原来你也只是个凡夫嘛。那袁了凡先生就问云谷禅师说，这话怎么说呢啊？云谷禅师就告诉他，就讲这个凡夫啊，好人命居住不住，因为他不断的行善，他这就像存银行里存款一样的，原来他存一千万，他不断存变两千万了，他的财产又升级了啊！这是好人，他财富不断的增加，不断的行善啊，福报不断的加大，那命当然变了啊。坏人呢，挥霍，像一个人他银行里有一千万，他天天挥霍，一天花几十万，一天花几十万，很快钱就花光了。原来这一千万可以起码过个几年吧，他还不到一年花光了。他净做坏事吧，净挥霍这钱都是这样的吧，那福报都没有了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还有一种人老老实实的，反正我就是拿着力气过日子好了，就这钱就是这样子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他就是也不好也不坏的。那我们修行就不是这样子了啊，你就是要不断的呀，要断恶修善，自净其意，就是这样子，慢慢慢慢的了，到了底了，你那个明心见性那个异地放光明的时候，那就是大圆无垢同时发，普照十方尘刹中，那成佛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因此呢，要好好把这个时间呢，要自己安排一下。云谷禅师就问袁了凡先生，他说袁了凡先生说呀，我的命都给人算定了，吃多少米都算一定了，我也他说我也不想再去用脑筋了。云谷禅师告诉你错了啊，命是你自己做的呀，不是谁给你的呀。说天作孽犹可违呀，自作孽不可活呀。天作孽什么？在我们佛家讲，你过去造的业，你不知道，那过去造的业是天作孽，先天的过去造的，过去的业，那你没办法今生受报啊，没办法了。自作孽不可活，你自己今生可以改变呐，你这做行善呐，忏悔呀，就改过来了啊。你自己再新造业，没办法了，再造业。那还只有随业受报了就不行了。所以袁了凡就改过呀， 信功过格呀，每天检讨自己身口意呀，检点呢，啊，结果呀，那一年，第二年，那一年算他是第三秋天考第一，马上就第一了，第二年就入围了，就有功名了。你看这个佛法中的事情啊，你要转变很快呢，很快呀。修行依附入世，你看我们在这里身口意三业清净嘛，一天到晚跟佛菩萨在一起，住在佛家，吃的佛家的饭，三业清净。只要你自己不大妄想，不起烦恼，那不就是佛菩萨吗？就是菩萨呀，最少也是贤伟的菩萨，你烦恼没起了吧？你要体会到这样的话呢，自己用功，把这时间拿出来读诵大乘经典，解第一义。读诵大乘经典呢，读诵大乘经典，往成极乐世界，上品上升。十六观经讲的有三种人能够往成极乐世界，上品上升。第一个，慈心不杀，居住众戒。你看我们这里大家都不杀生，又都是居住戒在这里的，这第一个保险了，上品上升。第二个，读诵大乘经典，也是上品上升。第三个，修行六念，一日到七日回向往生。这个六念是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天、念寺、念戒。我们打一个佛旗，就是念七天佛嘛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上品上升，三个上升呢，三个上品上升，这个多保险呢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老是大妄想，大妄想啊，妄想有时候起了恶念、邪念，就糟糕了，那这功德就染污了，染污就变成有漏了，不行了。所以自己要把这念头看住，看不住他念阿弥陀佛，抵住他，这样就比较好用功啊。不会呀，唯心走使，唯我安使。在家人是这样的，唯心走使。不过你们这个现在这两位居士在这里头啊，你们不是跟你们已经新出家了，这是身内出家而已呀，你们不是跟一般的居士一样了。下面讲有田有田，这个文字很简单的啊，有田还想田还想少，还想再多一点啊，忧虑这个田，这些个什么东西，这就是原来前面这个是未得换得，后面这一段既得换失，我得到了又怕丢掉又怕失掉，还希望多一点。有田有田有灾有灾，这文字很浅显的啊，有牛马六畜奴婢钱财衣食杂物，这个食当杂讲啊，杂物不共忧之，还是忧愁，希望还少一点，再多一点。过去呀，我那时候没有出家以前呢，有一个老长官，他说呀，每一家盖完了房子都少一间。原来你这房子本来小嘛，这盖一间多加了两间嘛，盖完了还少一间，你怎么弄都少一间，什么少一间？贪心，再给你一间还少一间，这就是有灾有灾嘛，就是这样的人心呢。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应该念从，不应该念纵，他这注了个纵的音，是从是纵，他这个音注的是从啊，纵是从，从啊，这个古音注应该从，从思雷起，重重的思虑呀，不断的思虑，就是雷喜，不断的叹气，想想想想不出好办法，就叹一口气，再想，还是想想想，就从此左想右想，还不断的叹气，伤脑筋呢，就是这样的。忧念愁怖啊，忧愁啊，挂念呐、这个愁苦啊，恐怖啊，你反正是日作愁城，一天到晚的。你有了这些东西还愁，原来没有嘛还可以讲，说我现在没有嘛，生活上需要，现在有了他还愁，你看这不是未得换得，既得就换失嘛，还希望多。恒为非常，学火盗贼，冤家债主啊，分飘劫夺，消散磨灭。但是怎么样呢，这个恒是突然间的，突然间呢有一种非常的状况来了，什么呢？学火盗贼，冤家债主啊，火烧水冲，或者遇着强盗劫夺，消散磨灭，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佛说这个钱财呀，说五家共有，水火盗贼阿王无逆子，这五家共有的啊。这里这是秘书阿王啊，水火盗贼冤家啊，冤家也是那个无逆子啊，这些东西呀，做不了主的呀。 你要想要想这个在家人要想求富贵，那就先布施增求。你像你不在因上做功夫，在果上做是没有用的。幽独中中，幽独中中啊，无有解释，解分心中不离忧恼，忧患愁苦啊，幽独忧患啊愁苦。这个种种是恐惧的样子，忧患愁苦，恐惧不已啊。这个你看，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，这种心理状况下，你有一个金山摆在那儿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可世人不知道这怎么样呢，还不是一时的呢。无有解时，没有解开的时候啊，这个心里有解啊，这解愤心中不离忧恼，心里啊那个愤呢 忧愤呢、不平啊，牢牢地固结在心里头，因此你不能没办法离开这个愁忧苦恼。心间一顾，事物总舍。这个贪心坚啊，很坚定啊，这个意就是求的，在追求的一种欲望啊，非常坚固。这个实在当从来讲，从来不曾放舍，从来不曾放弃。不从气舍，会做垂碎身亡命中，或者就是因为这个呀，这个坐当因为讲啊，就因为这个把身体弄坏了，身体亡了，命也终了了，这垂碎就是伤害了健康了，身亡命中了，捐弃之去莫随随者，你这些财富带不去呀，万般将不去呀，只有业随身呐。莫随随者，没有谁能跟你去，你无常一到你自己去，随着业去受报去了。尊贵豪富亦有四患，尊贵啊，很尊贵的人家，豪富的人家，这个尊贵只是地位来讲的啊，非常有势力啊，受人家尊敬，也很贵重。那豪富是大富人家，豪是大富人家，也有这个毛病。并不是那豪尊贵豪富就没有了。我们看了这个政治上的斗争啊，民族国家还好一点，有法律规范呢。你像这个共产国家，没有法律规范的呀，那独裁者一句话就是法律。所以大陆上你看，毛泽东整肃刘少奇，整肃林彪，就他干什么？他还怕呀，他怕他们要整他，所以他先下手，他就是不断的整肃，不断的杀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虽然他们，你看那道士讲他们有那么高的地位，那么多的财富，那还什么问题呢？还是忧独匆匆，无有解释啊，解不开呀、一天的日作愁城啊，恐怖啊，生活在恐怖当中啊，忧惧万端，勤苦若此，忧愁恐惧呀、万端就是万般，许许多多的忧愁恐惧都来了啊，勤苦绕此，这个勤呢不是勤劳，不断的苦恼，像这样子，节冻寒热与痛共举，因此这里的生理起变化了，身上一阵冷一阵热，情绪好的时候就发热了，情绪低落的时候要寒冷了，糟糕了，大摆子一样生病了，与痛共举，经常跟这个痛苦生活在一起。贫穷下劣，困乏常无，无田以忧，欲有田；无灾以忧，欲有灾；无牛马，六畜奴婢，钱财衣食食物以忧，欲有之。事有意，福少意，有时少事，思有其等。食欲具有，便复没散。贫穷下劣，贫和穷不一样。贫是指着物质的缺乏，穷是指不通达。穷通嘛，穷和通是相对的，贫和富是相对的。但是我们平常讲贫穷，当然了，你一贫往往就不通达了，就不那就到处碰壁走不通了。说穷在变，变在通嘛，就是这样的。下劣啊，很下贱，很露脸，困乏常无，在生活上物质非常困乏啊，贫困缺乏，常常这个都没有，那个也没有，没有田地也忧愁，想要有田地。没有房舍也忧虑，希望有房舍。没有牛马六畜，这个六畜是什么呢？就是马牛羊鸡犬豕。我读三字经时候还记得， 马牛羊鸡犬四，此六畜人所饲，有这么一句，这六畜就是这个马牛羊鸡犬四，四就是猪，马牛羊鸡犬猪，这些六畜。奴婢，奴是男的佣人，婢是女的佣人，叫婢，奴婢啊。没有这些个六畜，没有家畜，也没有佣人啊，钱财也没有，穿的东西、吃的东西、生活上日常的一些个家具也没有，又有也有愁考虑呀、啊，希望能够都这些都有啊，都能获得。是有一不少一哦，有一样又少一样，有一样又少一样，有事少事，有了这个还感觉这个还少，还再加一点。你看这个人的贪心呢，没有办法的。这就叫什么呢？五蕴只剩里边的求不得，八苦当中求不得苦，永远的没有办法。他们说西藏那个地方啊，有个地方啊。这个大地主啊是一个非常有修行的人，他就说我这个土地你尽量走，你走得多远都行，你中间不要休息，走回来你走到哪里我土地都给你。结果呀，从来没走回来，都是半路死掉了。因为什么？拼命走嘛，越走越远越好嘛，走可以走去了，我回不来了，死在路上了。可见的，你看这个贪心吧，你少走一点还得到吗？他不要，就是这样的一贪。地摊呢，连那个少的应该得到也没有了，所以人不要贪，不贪就好。这个汉朝那时候啊，张良跟着汉高祖打天下，汉三杰呀，张良、萧何、韩信这三个，张良是运筹帷幄啊，韩信是统算百万大兵啊，那萧何是那这个运粮补给、后勤补给的汉三杰。张良的归宗功最大，因为汉高祖都听他的话。所以汉高祖分功臣的，先问张良说，张良你的功劳最大，你先说你要什么地方都给你。张良说，他说陛下我没有功劳。他说你当初你起来要当皇帝的时候啊，我遇到你，他说是天啊，是天以臣受陛下，是上天把我授给你的，给你做事情的。他说我一点功劳没有，他说我不要。汉高祖说不行，你不要底下怎么封呢？要。所以后来那么他说，那我跟着陛下当初起义的时候啊，是在沛县那个刘那个地方啊，那我就这个地方好了。后来就把他封到刘侯嘛，就在那个地方，就当然叫刘侯，放那个地方。汉高祖说那个地方又贫又穷啊，那个地方人民又穷，土地又不肥沃，你要那么个地方干什么东西呢？他说就要那个地方就好了，张良就要那个地方啊。所以张良没事啊，汉高祖一看他没贪心。他当汉高祖打了天下以后，他说陛下我要修行了。他修行辟谷，到山里去了，就他住茅棚去了，也不吃饭，辟谷。后来杀功臣杀不到他，为什么？他啥都不要了嘛。所以这个修行人就是好，你要持戒淡泊宁静，我啥也不要，少欲知足，这世王这应不住你呀、啊、这个世间上这个网络网不住你，你一有贪心就挂住跑不掉。所以我们就不要贪啊、不要贪，不要像这样的有一少一，有事有少事，那不行了。这个三毒开始发作，头一个就是贪不到他嗔嘛，还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痴吧，贪嗔痴，这根本三毒嘛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思有其等，食欲俱有。思有了以后啊，想了有了以后呢，还希望各样都很齐全，各样都很齐全的，这个等是等一呀、啊，各样都统统很齐全的。天底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啊？啊，食欲俱有，蝙蝠弥散，刚刚好，所以具备都有了哦，马上一个灾难来临了，又消散了，没就是败坏呀、啊，散是消散了。这个中国人呢、啊，我们中国的古来的这些个有学问的人呢，他就知道物极则反。他说花要看到将开，越看到将圆，这才美。花看得全开，越看得圆全圆了以后啊，接着就是花残月缺了啊。而且你看到我们看那个莲花，他们照那个像照的那花呢，开了完全开了，快要谢了照下来，那有啥意思？看了一种败相，凄凉相。 看着将要开还没开，那才美。所以呢古人讲啊，好酒饮到微醉处，好花看到将开时，不能全开哟，全开就没有意思了。你看我们大那法堂的那个莲花，上面是心经，金字心经，底下的花开的快掉下来，那个叶子一点不美，一点不美，实在是他们没有我的道口业了。你想想看那有啥好看呢，就是看着那个要开没开，哇好，这个才好，你开完了哇，那就是那回事吧，那有什么意思，没有意思了嘛。所以物极在反呢、啊、你看那个这个夜里二十四点钟那是最多了吗，二十四点钟当一响的时候临时开始了，二十四点的时候就是临时开始啊。所以人呢这个要能够小心翼翼的，我低姿势一点啊，谦虚一点。所以呢了凡四训最后一个叫谦德，谦虚一点啊，要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那就是谦德呢啊，无我无人的观自在呀，非空非色见如来呀。这个清朝的登闻正公啊，他是汉人，那个清朝是满洲人，这个满洲人因为用这个汉人呢、啊、他都防备一手，怕他造反，你晓得吗？但是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啊，那个清朝那些个八旗的那些个军队不行了，腐化了，因为他们享受特权嘛，不能作战呢，一去就跟太平天国打败了，一去就打败了。最后皇上下诏书，好了，你们这个你们汉人办军队训练团队，就是保乡训练那个啊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自己保乡训练自己的军队。那么曾国藩他那个时候啊，他父亲过世了，他在家守孝，那么他也办这个湘军，就是保乡、嗯、他是用那些读书的人明理，用农夫，他用两种人，一个读书的书生与农夫，这两种人。书生明理呀、啊、他有头脑会思维呀、啊、这个农夫呢很朴实很踏实，他就用这两种人组成这个军队，好、哦、把太平天国打得落花流水。这个清朝一看，这个曾国藩行啊，他这个军队好，要你这个军队出来，你不要保乡了，你出来，你给朝廷来好了，交给朝廷用。这个曾国藩呢、啊、他就害怕了，我这个军队给朝廷用了以后，万一出了毛病可怎么办呢？打好了不见得有功啊，你做坏了后啊，这个责备就来了啊，他吓得不得了啊。曾文正公的日记我看过呀，所以他住的房子叫个求缺斋，求缺那个写下那个缺呀，那个门子里的那个叫个缺，求缺斋，朝天缺那个缺，哎，求缺斋，哎，对对，求缺斋，书斋的斋。求缺，他那屋子里头啊，那个椅子也是坏的，桌子也是坏的，什么东西都是坏，破破烂烂的。他太太说呢，你现在我们生活不要浪费就可以，这东西都坏了也不修。他说这样才好啊，才惜福啊，不是洗钱惜福啊。他说你搞得太好了怎么行呢？啊，你现在官当的这么大，你家里生活又这么享受，那福报天底下好事都跟你一个人去了。世人不嫉妒你，天也鬼神也嫉妒你，你怎么得了呢？他叫求缺斋啊，做什么事情啊，他就吃的也很差，穿的也很差，用的房子都很差。所以到最后啊，清朝几次要想办他也没有办法，他没有缺点吗？他也不要名，他也不要利，上面不要，没有办法。他就告诉他那个他有几个弟弟都在军中啊，所以清朝那时候啊，那咸丰皇帝呀、啊、就不放心他呀，就不放心曾国藩呐、啊、因此曾国藩特别小心，把太平天国呀打完了以后，太平天国消灭了，南京攻进去了，太平天国消灭了，报捷的时候曾国藩都不敢一个人报捷，要跟那个满洲人的一个那个总督叫关文，他们两个联名啊，联合上表给皇帝上表报捷。在这些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们中国的古来都是明哲保身，很简单呢、啊、少欲知足，在我们出家人讲的，你要我不要。因为我们古来那些祖师啊，那些王公大臣乃至皇帝贵都磕头当国师，为什么？他不要嘛，他不要当皇帝嘛，他不要当大官嘛， 你要的东西你认为很高贵，我认为那粪土一样，我不要，这就值钱了。人道无求，品质高啊。你跟信徒交往也是这样的，你老巴结他那不行，我不要，你跟我讲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好了几个不要他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你这个出家人的这种格调啊就能够形成了。所以这个贪呢是最重要的，不管是世出世法，是这个南山律祖道宣大师，他有个徒弟叫慈仁法师，慈仁律师离开了以后，他就想念他，给他写一个东西寄给他，写个东西叫静心戒观法。这个书啊我们这里也有，我过去在静理学佛院给那些同学们讲过静心戒观法，简单两个字，财色两观。道宣大师告诉他徒弟，这两观你守住就是出尘罗汉，财色两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出家守住这两关，你守住这两关绝对没问题，守不住啊那就危险了，就危险了。我们很多的人呢、啊、都在这两关上跌跟头了啊，在佛门袈裟下面不能跌跟头呢，一跌了跟头不得了啊，那怎么得了啊。现在我们看这最后这一行，如是有苦当复求索，不能识得是亦无疑啊！身心啊，这段没有念啊，没念。好，我们再合掌念一下，请合掌啊。如是有苦当复求索，不能识得思想无疑，身心俱劳，坐起不安，忧念相随。情苦若此，以解纵寒热，与痛共居，毁食坐之，身用腰，不肯为善，行道尽德，受终生死，当独远去，有所趋向，善恶之道，莫能知者。好，再到这里，这段就讲这个贪的宗。上面总要这一段呢经文呢只主要是说贪的，你看世尊说的呀，真把世间人说的是太深刻了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世尊说呀，像这样子的忧苦啊，忧愁苦恼啊，当复求索不识能得，还要去求，还要去找，还要去找，不能识得，不一定你求就能得到啊，不一定这样。思想无疑，你在那发愁，你在那你在那想，那都没有用处的。身心俱劳，身也疲劳，心也疲劳，都没有用。但是怎么样呢？坐起不安，忧念相随，情苦要此啊。坐立不安，坐在那儿坐一会儿不行，要起来了啊。起来后走一走，不行就坐下了，那就是啊，心里不安。